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7章啊，27章的第一节到21节。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是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连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啊，我们来看这两节哈。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哈。第一，那个到了27章之后呢，我们知道前面26章呢讲的是关于制造这个会幕里边一些帐幕啊，包括罩棚和顶盖的一些事情。然后到了27章呢，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开始讲这个会幕前面的这个祭坛啊，有一个祭坛。说之后呢，你要用皂荚木制造祭坛，长5肘，宽5肘，而且说这个祭坛啊，一定要被制成是四方的，并且呢，它的高度呢必须是3肘，啊，必须是3肘。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概是这个，打开右键，对，打开，对，第一个，好，我们来看，这大概就是这个。这样一个坛哈，皂荚木有4个角哈，这有2根杠，这里边是一个网啊，拿出来好，最小化。我们来看哈，就是在摩西旷野那个时代做的这个祭坛，皂荚木做这个，你看历代之下第一章的时候哈，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啊，还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在基遍啊，历代之下1章3节说，基遍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造的。然后呢，历代之下的1章5节说，并且霍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萨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啊。然后所罗门呢，在那个铜坛会幕那个铜坛，就这个铜坛这里的献了1000。牺牲为这个燔祭啊。然后我们看历代志下4章1节的时候，所罗门呢也照着这个样式和比例呢做了一个更大的铜坛，是长20肘，宽20肘，高多少肘？高10肘啊，长宽是一样的，有一个方形啊，只是高度呢有所不同。所以说你看这个坛哈，它是四方的，长宽相等的，而且你注意这个材质哈，这里呢是用我们上次讲过哈，就是不能朽坏的啊，象征不能朽坏的坚固的这个皂荚木制作，然后用不能朽坏的铜来去包裹啊，这个皂荚木就相当于所罗门时代的那个什么香柏木哈，外面都有铜。我们看第二节，并且呢要给它制造脚哈，就是那个像牛的两个脚，用来吹号那样的脚，或者是盛高油的脚。然后呢它有4个角，这是四方的，在每一个这个四方的这个脚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种制造出来的脚啊。你注意哈，说这个脚它原文深造，说这个脚要从它出来成为它们的脚，而且呢这个脚呢要用铜把它覆盖住。我们之前讲过哈，会幕里边的很多器皿造的时候都是用一块铜或是一块金的给锤出来的，这里的这4个角也是它从它出来的，然后包着一块铜，也是说就相当于用的那种一块铜或一个金的把它锤出来，就类似于那种制造，它是一体的啊。外面呢用铜把它覆盖着。我们来看哈，这里呢祭坛有4个角，4个角呢是从祭坛的4个角上然后延伸出来的，与祭坛是一体，这4个角同样也用不能朽坏的铜把它给覆盖起来啊。这个角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是力量的象征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是号角，有的时候 是高抹祭司或君王的时候用来盛高油的这样一个瓶子啊。祭坛有四个角，在旧约圣经当中哈，你会发现，你看利未记八章十五节啊，还有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节，这个祭司呢，在他要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接他要接任这个祭司的时候啊，摩西呢用指头蘸血，这个牲畜的血，然后把它抹在这个四个角上，用来干什么？用来让这个坛洁净啊，承接圣职，然后呢可以洁净。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节呢，亚伦一年一次，他要在这个他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这个至圣所，他要在这个祭坛的脚上呢行赎罪之礼啊，他每年要有一次用赎罪牲的血呢抹在这个祭坛的四个脚上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说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而且你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哈，在以色列人呢误犯罪以后啊，就是说行了什么神所吩咐不可能行的，就误犯罪，不是指的故意犯罪啊。然后呢后来他知道了，他承认了，就是说他承认了，然后呢向以色列神寻求赦免呢，就行这个赦罪之礼啊，祭司用指头蘸祭牲的血抹在这个祭坛的这四个角上啊，你看到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我上。然后呢，他所犯罪呢，祭司要为他赎了；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就必蒙赦免。这个酒啊，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祭坛的酒是什么呢？是向神寻求赦免的地方。犯了罪之后，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啊，亚多尼亚他叛乱的时候，后来。他惧怕所罗门，就起来抓住祭坛的脚，啊，然后他承认了，承认自己的罪。他说：“那个愿那个所罗门王今天向我起誓，不用这个刀杀仆人。”然后所罗门怎么呢？就饶恕了他。除了什么呢？除了那种故意的犯罪，比方说《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约雅啊，他故意流人血，甚至说他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了祭坛的脚。但是仍然不得赦免，啊，流血的罪也归在他头上。所以说你要注意哈，这个祭坛的四个角，在旧约的时候是行赎罪之礼、赎罪之礼的地方，认罪赦罪的地方。祭坛的角上沾满了什么？沾满了祭牲的血，就是说上面有耶稣的宝血。啊，这个献祭的祭牲的血是指着耶稣的宝血，也要说这四个角涂满了。这样的血，它是来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救恩。所以说，在马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七十节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什么拯救的脚啊？既是行赦罪之礼的脚，也是什么拯救的脚、救恩的脚。最关键的一个用途。”就是来赦罪啊，来赦罪。然后呢，这四个角呢就安在这个四方的祭坛的这四个角落上啊，就安在四个角落上。然后看这个第三节，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的一切器具都要用铜制作啊。第三节哈，并且呢要为这个。要为这个祭坛啊去做一个，这个字也可以说是盆，也可以说是锅，用来什么？用来取祭坛上落下来的灰啊。这个灰呢，它指的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会把那个纸油完全焚烧啊，还有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献祭是把那个祭物完全焚烧献给神啊，直接就烧成灰啊，就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中空的哈，中间是有一个网，然后上面放着祭物或纸油，烧完之后，这个灰会落在下方啊。然后这个盆子就是用来把这些灰拿走的啊。好，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看啊，在利未记一章十六节呢，在这个祭坛的东边有一个专门倒灰的地方，然后利未记的四章十二节呢，在营外有一个叫洁净之处，也是倒灰的地方，就是用来倒这些灰啊。这里呢是用来收取这个祭物所烧成的灰，而且在民数记哈十九章你会发现哈，这种灰被称为什么除罪灰哈，不是说像我们烧一个炉子随便烧出一些灰，那个叫垃圾，但是从祭坛上掉下来的灰可不是垃圾，是什么具有宝贵的价值，是可以赎罪的灰啊，叫除罪灰啊。你看利未记有这个民数记十九章，人犯罪之后啊，把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看了吧，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是预表基督的，然后呢把这牛宰了，蘸牛的血在后面面前弹七次，而且呢要把这个母牛焚烧啊，它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要把香柏木牛膝草紫色的这个线朱红色线都丢到这个烧牛的火中，然后这个灰收起来存到营外洁净的地方，给以色列会众做成什么除罪灰，这个灰是有赦罪的功效啊，因为它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宝血嘛，就相当于基督的宝血啊，除罪灰呢倒上活水，把这个水洒在帐篷上啊，洒在一切器皿并且洒在人身上，那些沾染不洁的人他就可以被洁净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这个进耶和华的圣所之前没有经过这样的洁净就把它剪除，因为说这个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的啊。你看这个包括希伯来书呢第九章十三节说，这个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叫人成圣，它是指向什么，指向基督的血将人的罪赦免。所以说这个灰为什么要收集起来，因为这本身是有除罪的功效啊，它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牺牲。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要画这个右键，我们看哈，这个是会幕，然后呢这会幕外头围的一圈就是这个外围的这个院子，这是正门啊，这是门，进去门之后在会幕的这个院子的门和会幕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祭坛啊。好，最后话我们接下来讲意义，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七章刚开始这三节一到三节，重点给我们讲了会幕前面的这个祭坛，还有祭坛上用来抹这个燔祭牲的这个血的这个祭坛的脚，以及用来取这个可以叫圣灰哈，用来取这个圣灰的这个盆子这个器皿。所以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在开头的一到三节，上帝就用真理启示我们什么呢，旧约的时候是会幕，到了以色列国的时候是圣殿，到今天是什么，是教会，教会被立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用的，你去看这些祭坛也好脚还有这个盛的这些灰，无论是会幕圣殿还是今天的教会，是神在设立在这个世界上，在万民当中为那些愿意信耶稣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给他施行赦免的。你要知道哈，所以说很多人他没有教会生活，有很多教会的牧师和会众他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他也不知道教会的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弟兄怎么告诉你，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是围绕着在基督里面认罪 和赦罪来进行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说，每一个在教会里边带侍奉的人，无论是牧师、传道人，还是会众，还是外头进来的这个慕道友，他来到这里是什么？是认罪悔改的地方，是寻求赦免的地方，而不是说大家谈一些属世界的好处或者是情怀的地方。你看那个刚才那个还原图，当人从这个外院的这一圈围绕从门进去之后，有什么挡在这个会幕面前？就是这样一个祭坛。也就是说，如果不在这里认罪悔改啊，寻求赦免，他根本不可能进入圣所，人到不了上帝那里，也就是说没有永生。也就是说，我会发现，其实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认自己的罪。无论你是刚信主也刚受洗，还是说信主很多年，其实如果没有真正的跟牧师啊，跟这个教会去谈你的这些罪，并且去承认，你的信仰就还没有入门，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会幕、那个圣所，你更不可能像希伯来书说的啊，怀着这个已经被洗净的心来到神面前啊，寻求随时的帮助，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呢来我们教会呢，其实他当然有些触类，就是一开始就愤怒的走掉了。有很多人跟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罪的问题跟我们分开了，或是他自己有一些罪，要么贪财的，要么淫乱的，要么一些情怀，要么是什么呢？他不肯离开那些作恶的人啊，他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说从这个会幕的院子里进去，需要经过这个祭坛，你需要在这里认罪悔改，求得赦免，然后才能进会幕。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认罪悔改是你进教会或者在这个教会能够长期待下去的一个根本，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这两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找着真正相信的，真正的是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认罪的，他要么说认一些他捡着那些小的那些不重要的去认，要么就是啊，我向主祷告就行啊，我不用承认我的过犯，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啊。神给我们带领呢，就是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人或者愿意跟随我们的人，都要认罪悔改。在我们教会呢，我们的认罪悔改呢，从牧师开始，然后到所有的会众，包括执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27章。开头这三节，我们看刚才那个大体的那个还原图，你会发现基本上这个会幕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用来认罪和赦罪，这也就是跟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然后呢，除了有一个盛灰的这个盆，然后还有铲子，还有它的碗，还有它的叉子，还有火盆啊，叉子就是撒马尔上第二章用来插那个祭肉的啊。要说这铲子啊、碗啊、叉子、火盆啊，这些器皿是干什么用的？都是跟收取祭物、铲灰有关的。这些所有的器皿都跟献祭赎罪是有相关系的。也要说整个教会所有的事工是围绕着什么？围绕着认罪和赦罪来进行的。信耶稣是为了什么？认罪悔改，得到赦免。但是不承认自己的罪，你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赦免。有的人说啊，我向主承认就行啊，不用向你承认。那这种人就是搞笑。你在旧约的时候啊，拿祭物到那个祭司那说，祭司啊，给我赎罪吧。祭司说，你什么罪？你不用知道，我向主承认就行，不用向你承认。这是不可能的啊。然后这里说哈，他所有的器皿就是与这个祭坛相关的啊，无论是盆啊、铲子啊、碗啊、火盆啊，你都必须用铜来制作。这里整个这些会幕的建造，他都反复强调，要么就金的，要么就银的，要么就铜的，啊，必须用。不能朽坏的铜来制作， 你看这个历代之下的四章十六节，所罗门时代造盆造铲造肉叉子，在耶和华殿里一切的器皿都是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制造。这个建造的这个原则和材质一直延续到所罗门王的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再次来看哈，出埃及记在这关于会幕建造的这几章当中，每一章都在强调用这种不能朽坏的铜作为材料啊。一方面呢，这些话语当中的这些原则啊和底线呢，它存到永远不能改变，今天建造教会仍然要用这样的原则去建造。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铜啊，不能朽坏的铜啊，金银铜啊，还有香柏木，它指的是基督，不朽坏的神的儿子，不能朽坏，不能被死亡所胜过，全然圣洁的，直活到永远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器皿，这些所有的侍奉，它背后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基督可以存到永远。那些被他拣选、被他在教会当中使用的这些新约圣经说脱离卑贱式的这些贵重的器皿，神也有办法让这些人活到永远，啊，存到永远的器皿。让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好好听，不要动。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杯子内，用以抬杠。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哈，这个坛是中空的哈，然后香柏木制造，外头用铜包起来，然后这有四个角。里边空心的地方中间有一个铜网，这个铜网是这样的，你看哈，不是从上面扣进去的，是从下面这样套进去的，看到没有哈？套进之后呢，然后这四个环呢就在靠坛的下半部分这样穿起来，跟约柜一样，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穿环，是往下靠底部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来看。在会幕前面这个祭坛，它也是照着制作约柜和制作陈设饼桌子的那个样式和原则造的，有四个环，而且这个环同样是放在一个人觉得不太合理的是靠下边的地方，然后还必须同时插入两根杆子啊。要干什么？这个坛是要用抬的，啊，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在建造圣殿之前，以色列人就是用的这个坛。后来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定下来定居的时候，才造的是铜坛啊。所以说这时候这个坛呢，是他们有的时候需要在旷野移动，就用这样一个可以抬动的这样一个坛。然后我们来看，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做约柜是这样的，还有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这样，也是四个环，然后穿进去，以方便去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祭坛呢，在旷野是不断移动的，终点是什么？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教会呢在世上是一个移动的帐幕啊。为什么耶稣说？人要从这层逼迫你，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挪到那层，啊！有人逼迫不让聚会怎么办？很简单，不让聚会换一个地方，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医生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抬着这样一个祭坛，不断的在旷野移动，不断的认罪悔改。在教会当中寻求上帝的赦免，然后一直前行，直到终点 终点就是启示录当中的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啊。那第四节，我从第四节往后看看。第四节说呢，做一个网格式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刚才那个网啊，做工的时候呢要用铜做啊，然后网的上面呢要制作四个什么铜环，在它靠底部的地方啊，这四个环，这个环的这个部分，这个网的部分要安在祭坛的最边缘的最下面啊，它就成为直到祭坛一半的这样一个网。我们来看啊，制作这个祭坛的这个能抬的这个祭坛，跟前面制造约柜和这个陈列饼桌子一样，并不是按世界的道理或者是物理学这样的去造的，因为用的是按人看来就是抬上去会不会来回晃啊，会不会不稳，因为环不是穿在中间，是穿在底部。所以说你看这里边会幕里边每一样东西的建造，它跟世界的道理都是相反的，不光说是有区分，不采用世上的道理，有些时候上帝就故意的这么反着来。也就是说你建造，今天来说我们建造会幕，建造教会当中，处理教会当中一切的问题，无论是牧师讲道，还是牧师就是说教训会众，教导会众，劝会众啊，还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切不可照世界的道理啊，一定要照着什么天上的样式。有的人说，哎呀你这样的话完全没有世界上的东西是行不通的，怎么行不通啊，只有不照着圣经去做，人才不会在信仰才走不动，照着圣经去做，那路只能是越走啊越靠上帝，越接近永生。从来没有说啊一个仆人照着圣经的原则去牧养教会，那最后他走不下去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祭坛跟前面这个制作这个约柜啊，制作陈设饼的桌子往里穿杠抬的方式是一样的，上帝就故意不按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来，就把那四个环穿在底部啊。第六节，并为这个祭坛呢制作杆子，用什么？用不能朽坏的皂荚木，然后为它覆盖上什么铜，连杆子都是用不能朽坏的皂荚木，再包上不能朽坏的铜来覆盖，所有的建造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你没发现吗？一方面指向基督，另一方面这些侍奉和建造必须是属天的，必须是能存到永远的，从世界上学来的用到教会的东西不会存到永远啊。第七节，这个杠子呢要插到这个四个环里边，然后呢要在这个祭坛的原文是两个肋旁哈，成为两个肋旁的杆子，然后抬它啊。所以说呢，约柜啊、陈设饼啊、桌子还有这个祭坛，都是用利未人当中的歌辖人去抬的啊。如果不抬怎么样，就会出现大卫那个时代乌撒因为伸了手最后被神击杀的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可以的。第八节说，你要用这个被制成这个空心儿，就中四方的中间是空的，用这样的木板呢来制作这个祭坛。这就强调什么？说他们就这一切哈，必须按着你在山上看见的那个样式去制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还有二十六章三十节，连在最近这几章当中连续都提到什么？上帝命令摩西建造会幕里边，哪怕一个细节、一个杠，甚至是一个橛子，都必须照着神说，我在圣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贯穿着建造会幕以及会幕当中所有器皿的始终。也就是说呢，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今天建造教会，在教会当中讲道、侍奉、传福音，还有教人让人认罪悔改， 这些所有的侍奉都要照着天上的样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进行。这是神唯一的要求。神建造教会有什么要求呢？是要求我们必须从世界上勾引的人数达到啊，或者是100，或者是50啊，或者说必须达到个标，这都不是。神圣经对教会的要求就是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啊，绝不可以掺杂这个世界的人和人的道理，因为那样会把那些教、把那异教、魔鬼的东西带到教会。所以说，你看这个会幕当中所有的器皿，哪怕到一个细节，上帝都要求它是属天的，都要求它是符合圣经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掺进人的东西。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就喜欢把人的东西掺进来，他非常有道理啊，他自己整了一套道理。我们来看这个第9节到13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制作，北面也要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做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我们看9到13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按照圣经啊大体的一个还原的图啊，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然后呢这是会幕啊，这里边有什么，有祭坛，然后用这样的帷幕啊，或是这种的布把它怎么样围起来，这边是门啊，从这边进去，然后周围是不能进去的，把它围起来，都有尺寸，都有啊。我们来看，阿巴第九节哈，神在吩咐摩西制造完了会幕，制造完了会幕前的这个铜这个祭坛之后呢，然后又吩咐他做一个院子，用帷幕把这个会幕围起来，啊，你注意这个院子。神说你们要制作这个会幕，这个帐幕的院子。这个院子这个词很有意思啊，这个词呢它既可以翻译成院子，它指圣这个会幕这个院子，也可以指这个圣殿里的内院和外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和本里面经常被翻译成这个属城的村庄，它有村庄的意思，就耶路撒冷外头的村庄围着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这个帷幕哈、啊、这个白色的这个幕布。它被建造起来是用来把这个会幕哈跟外面的人隔开的。你会发现哈，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造这么一圈院子，用白色的帷幕把会幕给和外面的人隔开，然后到那个以色列国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围绕着圣殿。然后呢你再把耶路撒冷看成一个圣城的时候，然后耶路撒冷圣城外头这些乡村啊，这些属城的乡村再把耶路撒冷围起来，层层围绕。所以说你在其中你要看到这些原则，就是说无论是会幕、圣殿还是圣城耶路撒冷，上帝造的时候都是用这种什么建造帷幕啊，用外院的形式围起来，这样的方式。也要说这些会幕、圣殿的建造它是分内层外层的，不同的分层之间有着严格的限制和隔断。至圣所外头是什么？圣所、会幕外头是什么？帐幕的院子。然后圣殿内院、外院，圣城耶路撒冷外头是什么？郊野，还有属于它的这些村庄啊，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所以说你能从中学到什么呢？在今天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学到一种属天的智慧，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天上的样式去制作的。 其中很多的细节包含着一种严格的不可逾越的这种秩序和规矩在里边，层层隔断，层层圈起来，分别为圣的真理在里边。啊，也就说在今天教会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当中有规矩的，在教会当中呢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职分对应不同的侍奉和工作。啊，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人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是在主里面成为一体，但是所做的工作和职分是不一样的，彼此是不能越界的。所以说神的教会就像旧约的这个会幕和圣殿一样，是有秩序有规矩的会幕。大祭司能进这一层，然后有的人能进这一层，有的人他不能进哪一层，都是有分有区分的。而且这样的隔断不是人做的，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也就是说这个教导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最起码对神有一种敬畏，对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这些秩序有一些敬畏。只有牧师能讲到，只有被暗恋的牧师能讲到，能办圣餐，那普通人是不能上台讲道，那女的更不能上台去讲道去教导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你看这里边这些律法，它一方面让我们去认罪啊，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他在教给我们对上帝和上帝的教会应该有一种尊重和敬畏。你不能放纵情欲，你不能在教会任意而来，你不能走那种信仰上的那种毫无约束的自由主义。人应该在教会当中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放纵啊。人应该学会尊重教会，而不让教会尊重你，去迁就你，这是一个人来到教会最基本的事情。为什么过去我们很多人拉黑了？我感觉那人就是畜生，对教会就毫不尊重，他就根本不把神的教会当成神的殿。这种畜生赶快离开，不用在我们这儿待着啊。我看啊，首先呢，位在南边啊，南边那个边，南方的啊，那边那段呢，那块院子呢，去制造这个帷幕，用细麻，原本是细麻缠绕起来，就是说叫它叫碾成啊，实际上是把这个细麻缠起来啊，就是非常结实，缠起来。细麻哈，这个词它强调的是什么？雪白的，洁白的。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雪化石、大理石，就指的是洁白无瑕，指的是圣洁。长度是一只白种。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个会幕外围的这个院子，它也是用洁白的这种象征着圣洁的这个白布把它圈起来的，象征着圣洁无瑕疵无罪，指的是什么？披戴基督的义。你知道哈，披戴基督的义。第十节，关于在南边的这一面哈，有20根柱子，还有20个底座啊。他说带卯的座就是底座，把这个柱子插在上面。柱子和底座要用什么制作？铜，不能朽坏的铜。还有什么？柱子上有钩子，柱子上还有什么杆子，用来彼此连接的，用什么做？银子，都是不能朽坏的铜银，有价值的银。所以说我们首先注意哈，这地上的会幕，它其中所有的一切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做的。它虽然是有的时候经常需要拆下来搬走啊，但是你会发现它里边所有的样式和甚至到一个橛子一个柱子的细节，它都反映出 天上的那种样式，连外围的所用的柱子，还有每一个钩子，还有每一个底座，都必须按照圣山上所见的样式，刻意的用什么不能朽坏的铜制作，不能朽坏的这个铜根基，然后呢用有价值的贵重的银子去做它的钩子和杆子。铜啊银啊首先指的是什么，这些所有器皿它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不能朽坏的神的儿子，有贵重的有价值的神的儿子啊，这些并且呢用来连每根柱的这个钩子和杆子也是用不能朽坏的银，有价值啊，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说神命令摩西建造这地上的会幕的时候啊，他是让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这些细节，然后来体会到在天上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和体会的那些本体和真相。为什么呢？神啊就通过这个会幕啊，让以色列人，让今天我们在地上一瞥啊，就是看一眼天上永不朽坏那个国度的冰山一角，让我们知道去向往那个国度啊。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强调的都是有价值的贵重的不能朽坏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认罪悔改，我们想要将来进入这个国度，我们想要能够将来进去，而不是说被当做犬类隔在外头丢到硫磺火湖里面。我们愿意进到那里面，求神把我们带进去啊。十一节说照样照着这个南边的样式哈，说北边呢也用相同的这个长度啊，制造长100肘的这个帷幕，然后柱子同样是20根，底座同样是20个铜的，还有柱子的钩子和它的杆子银的，同样是用这种贵重的不能朽坏的去做啊。12节，然后呢西边制作50肘长的这个帷幕，有10根柱子和10个底座，不用说肯定是铜的银的啊。13节，东边说东边啊，就是朝着日出的那个方向50肘。你注意东边哈，这个院子的东边呢，就是这个院子的门所在的地方。嗯，这也是东边。好，这个会幕的东边，院子的东边，它相当于所罗门时代耶路撒冷圣殿的东门，或耶路撒冷圣城的东门。你看历代志记上，圣殿的东门和耶路撒冷的东门都有人专门守卫，在以西结书第10章和第11章也提到耶和华殿向东的门，东门有特殊的意义啊。东门是入口，圣殿的入口，会幕的入口，圣城的入口。27章14到16节，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我看16到14节，14到16节，专门讲这个东边以及东边这些门怎么造啊。14节哈，说为这个侧边，就是这个门，这个东边这个门，要制作什么50肘的这个帷幕。这个侧边原文是肩胛骨的意思，就侧边啊。说它有3根柱子，还有3个底座。15节呢，为另外一边那个侧边呢，同样制作50肘的帷幕，3根柱子，3个底座，这些都是需要移动的，但是还是配的柱子、底座和根基。16节，然后呢， 为这个院子的门呢还要制作这个帘子，就用来遮挡的，不是说大敞门的，是有帘子的，看到没有哈？二十种的帘子，这个帘子用什么做成啊？这个帘子是从外通向这个院子的地方，用蓝紫色的线，用蓝紫色和紫红色，还有朱红色的这种深红色的颜色，用细麻，白色的细麻缠绕而成。这些蓝紫色、紫红色、朱红色、深红，还有细麻，这些含义我们在前面两章都讲过了哈，你可以回去看。所以说制造这个院子所使用的这个门所使用的材料和颜色全部是圣山上指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全部是。前面25章、26章里边都反复提到这些材料，我们之前讲过，大家回去看25章和26章的那个我们教会的讲道，这些颜色和材料。全部是指向基督的，用来预表基督的圣洁无瑕疵，以及作为王的尊贵和王的荣耀。红色是什么？他所撒的宝血。这通向会幕的门就是羊的门，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只有从耶稣进去的才能进圣殿。我们看到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城门有一个叫羊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用什么去做呢？用这个编织这个色彩的这样的工去做，就让它呈现出这个色彩的颜色。这个出埃及记26章36节到还有出埃及38章23节，啊，绣花的手工啊，这些工啊是用神在以色列专门拣选有恩赐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去做这个编织的工作，这不是世界上随便找个裁缝做的。这是必须被圣灵充满神所拣选的人才能做。这些建造教会的工作全部是真正的神所差遣的仆人，有属天恩赐的，没有不去按人的道理，是按照天上的道理去做。这个门呢有四根柱子，还有四根底座。我看17到19节，院子四围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为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我们看17到19节哈，讲到院子帐幕。以及帐幕里所有的器具，包括其中的细节，用的银材料、铜材料，你看到没有？都有哈。17节啊，哎，往上去，这荷尔本说，院子里边院子四围的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啊。我们来看，11节说，院里所有的柱子。要用银子做的那个杆子把它串联起来。我们知道，你看启示录哈，在圣殿里，在会幕里的柱子实际上是指人的。耶稣说，那些忠心的，我让他在我神的殿里做柱子，他会永远待下去，啊。也要说这些柱子呢，指的是在圣所，今天说在教会侍奉的人，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这些都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使女的，我们之间呢。是用不能朽坏贵重的银子然后连接起来的，这指向基督。以弗所书4章15，你注意哈，这个用银子联络，这个联络原文是喜爱或爱的意思，就用爱啊，这样意思。你看这个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什么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都说教会里边人彼此相爱啊，成为一体，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的世界的道理，不是靠大家吃吃喝喝啊，也不是靠着啊什么什么一起出去聚个餐，还起名叫爱宴，然后出去打个球啊，出去玩一玩，不是的，是靠着基督的真理连在一起。然后啊。说他们的钩子，这个铜柱上的钩子， 必须是银的，它们的底座必须是铜的，做的都是一样啊。十八节，这个院子长一百肘，宽是什么？50对50，高5肘，用细麻碾成，就细麻线缠在一块，就是白色洁白的，象征着基督的圣洁的这个细麻缠绕而成，所有的底座都是铜的。十九节，为这个帐幕所制造的各样的器皿，就是用来在其中做所有侍奉的，这原文就在里边做侍奉的哈，还有他所有的橛子，还在院中所有的橛子都必须是铜的。注意哈，这也说所有的器皿用来完成这个会幕当中所有的侍奉和服事的，都必须用属天样式所指示的不能朽坏的铜。器皿有的时候是器皿，在圣经当中是指人的，跟柱子一样，在圣言当中侍奉的那些器皿就是人。我们之前讲过啊，丹尼书和历代志，那些被尼布甲尼撒掳走的器皿，你会看丹尼书第一章说掳来了几个以色列人，器皿就是人啊。所以说这里说哈，在会幕当中，在教会当中用来侍奉神的这些器皿，今天来说这些仆人啊，包括甚至这些在外围用来加固这个院子的这些橛子，每样侍奉都必须是不能朽坏的。铜是预表基督啊，永远活着。这些橛子就是什么根基啊？更多前书3章10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工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那立好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基督。如果是按照圣经造，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当有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这个工程能站得住。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崩溃了，很多的仆人侍奉不到头，根基不是建在真理和建在基督的真理上，用人的东西去建造必然被拆毁。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会幕当中所有的器皿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是不能朽坏的。在今天来说，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必须以耶稣为中心，教会无论是讲道传福音的中心必须是基督，必须按照圣经，这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和原则。我们所进行的侍奉必须是属天的不能朽坏的侍奉，否则的话我们的你这样的你按照人的道理去侍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所有的侍奉要按照不能朽坏的真理和原则来进行。20到21，看这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看最后2节哈，20节，神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就以色列的后裔啊，你必须哈要拿这个橄榄油，这橄榄油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这个灯发光，原文是发光啊，是捣成的纯净的橄榄油，注意这个词哈，纯净的，不掺杂的，纯直的，正直的，清白的，而且是什么？压碎的，注意哈，压碎的。这橄榄油指的是谁啊？基督啊。只有这样的灯才能一直被举起来啊，然后照亮。也就是说用于点亮金灯台的这个橄榄油啊，它是预表的是基督的身体，无罪的基督，然后被碾碎的，在十字架上被压碎的，他的身体破碎，在十字架上受苦，做成了赦罪的救恩。这个灯点起来到底在传扬什么？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知道金灯台是什么？教会，教会在世界上作为灯台点起来是在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是传基督啊。这个金灯台之所以能够点亮，是因为有耶稣在支撑着这个金灯台，他用他的身体，他用他赦罪的救恩点亮了教会啊。所以说基督才是这个灯台真正的光的来源。 原文第一章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但是当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教会是世上的光，教会是金灯台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本身是没法发光的，我们不是光源，我们只是反照出基督的光。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基督才是生命之光。创世纪第一章，神照了两个大光啊，大的管昼，我们知道这个白天这个太阳是很热的，然后什么小的管夜，那个月亮在晚上，月亮它不能发光，它只能是把太阳的光反照出来。你看到没有啊？现在是邪恶淫乱黑暗的时代，教会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所发出的管夜的这个光。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很多这个三字生命神学律法主义的畜生整天说啊，哎，我们要在世界发光，我要向世人活出来行出来啊，这畜生啊，他最后宣扬的是什么啊？他所谓的好行为，但是他没有宣扬基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这被拣选的族类，这有君君的祭司是干什么的？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作为金灯台，我们所发射的光只是为了传扬基督，而不是说天天给人家说自己生命多好，自己行为多好。我就见过基督教里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畜生，天天就啊，是活出来行出来，圣经不重要，你要靠行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真的很烂啊，骗财骗色坑蒙拐骗，在基督教里边无恶不作，你哪里有好行为？所以说当一个教会他不去宣扬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他老是宣扬自己怎么样的时候，那他已经离开了上帝啊。所以说呢，说得很清楚，这个灯啊要世世代代点起来，基督的福音要世世代代被宣扬出去啊。二十一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读经。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我们来看，注意哈，二十一节原文这样说的，在约定的那个帐幕中，注意哈，原文说约定的帐幕，在帷幕的外面。也要说这个帐幕啊，不是普通的帐幕，是什么？约定的帐幕，它原文是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它指的是聚会的地方，神和人会面的地方。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二节、四十三节，以及出埃及记三十章六节和三十章的三十六节，还有民数记十七章第四节，说的是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在那里传扬真理的地方啊。在这个会幕当中，然后呢，在那个见证上面，那个见证就是指那个法柜，就是约柜。说亚伦和他的后裔必须把这个事情安排好，让这个灯啊，注意这个词哈，原文是安排好、预备好。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把它摆好、预备好，也指的是打仗的时候军队摆阵啊。说从早晨，从这个傍晚晚上啊，到第二从第一天的傍晚到第二天的早晨，第一天的日落的时候，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候，这个灯必须在耶和华面前被点亮。大光管昼，小光管夜。我们来看哈，这个点灯啊，从傍晚点到早晨，要成为以色列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到今天也是。也要说这个金灯台以及金灯台所发射的光，以及这个灯台所传扬的耶稣赦罪的救恩，就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侍奉，要持续到世世代代，要持续到永远，直到白昼来的时候，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邪恶淫乱的时代， 上帝把我们立在这个世上，传耶稣赦罪的福音，这样的侍奉要持续到早晨。啊，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明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什么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的传道的和侍奉呢，会有阻拦，会有人嘲笑，会有人就是说他讽刺我们。但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不要学那些假基督徒和假牧师，我们要靠着主，按照原则侍奉，要坚持下去，靠着主，直到主的那日。啊，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时候将到呢，有人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虚无缥缈的言语。我们却要怎么样？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弟兄们，现在是黑暗的时代，现在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金灯台的光要持续下去，直到我们见主的那日。所以说，弟兄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二十七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来看整个二十七章呢，讲啊会幕前面这个祭坛，还有围绕会幕的这个院子，然后呢，其中的一些细节，以及金灯台，这在是那个时代几千年前的话语，但是它跟我们今天教会是息息相关的。它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细节都要照着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做。求神让我们的侍奉成为存到永远不能朽坏的侍奉。愿上帝帮助我们啊！愿神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不偏左右，执行到你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